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我们上次讲到第十二章，那么保罗呢，那么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有来了一些自称为最大的使徒自称为使徒的这一些人来，那么而哥林多教会人却接纳这一些自称为使徒的人，而对于真使徒的保罗的身份，那么发出很多的质疑，所以保罗不得不来跟他们做个比较。保罗说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动作也是一种很自夸的动作，但是保罗是不得已的，如果不这样子，这一些哥林多人这个就拿来没有那个属灵的看见所以保罗必须来跟他们做一个比较，好让哥林多人能够知道谁是真正的使徒，谁是真正在爱神的教会，爱哥林多教会的人。所以这个保罗就写了这个愚人说那我们看到十二章，十二章这边刚开始保罗讲到他很特殊，从神那里来的显现跟启示。那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些讲出来？其实保罗一直都没有讲其实他有那个经历都已经过了14年他都不讲。那保罗不想自夸，但是现在逼不得已，因为哥林多教会跟其他人都一样，都喜欢看神迹嘛，对不对？想要看谁的启示大嘛，对不对？是不是有时候跟我们心态蛮类似的？哎呀，某某大先知来了，我们就赶快来听，对不对？那其实还有很多在传讲神信息的老仆人们，对不对？他们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在释放神的话语，当然也是属于先知，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羡慕外来的先知，阿们不是这个世代才有，在耶稣那个世代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好像外来的就比较厉害，本地的好像就不太被重视，所以耶稣也讲嘛，这个本地的先知总是不被看重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没有讲什么我们只是说对于神的仆人我们都要加倍的敬重，阿们。好，那保罗就来讲到他的特殊的启示上了第三层天，他也曾经到过乐园这些启示都是非常大的第七节上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大到这种程度那些自称为使徒，那最大的使徒，他们所做的根本，他们所领受根本不像我这样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他说我真的也怕我自己所得到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太大了，那个甚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就过于至高这是给我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那么很大的一个提醒。有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丰富，很多的丰富是要来祝福我们，要祝福他的教会，但有时候我们就会确据这样的一个祝福，以至于让自己就觉得自高自大那如果过于自高自大，就变成撒旦第二上次大概讲过撒旦，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们服侍的人真的要很小心，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服侍的是谁，然后要把你所服侍的对象带到什么地方去很多人带人信主很热心，这都非常好，但是却把人带到自己的后面来变成自己的跟班了这个要很小心。你要把人带到哪里去？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在教会里面，而不是让他变成我的跟班。所以我从事哪个服事都是我的班底今天我到哪里去，他们就跟着我抱歉耶稣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耶稣说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要喂养舍命，对不对？我往哪里去，服侍我的人也要怎样，也在那个地方。那请注意，这是耶稣讲的话那么很多人就窃据主的话变成我的话我在哪里服侍，我的跟班通通跟我到哪里去 那如果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服侍神，最后把荣耀归给神，把人带到神面前，那就是对的，那心态上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很小心啊。有时候我们想想，神为什么给我们启示没有那么大，那就是看我们生命的度量有多深，神就给我们多少啊。那保罗是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啊，所以神给他启示特别的大，而这个仆人呢也很担心自己过于自高啊，所以啊，因为神启示人大，怕他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我的肉体上。那这根刺是什么？很多人就开始想，这根刺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保罗的眼疾，眼睛的疾病。那你从来知道保罗眼睛有疾病呢？那如果你看加太书就很清楚。他当时啊，我到你那里去啊，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们都把眼睛挖下来给我，你们都愿意。那代表眼睛，保罗眼睛是不好啊，所以他们看到保罗这个属灵的父亲眼睛有疾病，我宁愿啊，如果可以把挖下我的眼睛给保罗的话，然后加拉太人他们都愿意的，可见保罗眼睛不好。还有如果你看保罗书信啊，一个特征哦，到后面啊，很多书信里面都写到，哎呀，你看我亲笔所写给你们的字是多么的大。为什么要写那么大？有人说老花了啊，其实眼睛不好是要写大一点。所以保罗书信很多不是保罗写的，是保罗用念的啊，我念，那旁边就有一个书记啊，就把他念的把他写下来，好像得丢啊，你看后面很多书信，保罗书信的后面都写，谁代笔的？但是保罗亲口说的，但亲口说的是不是他呢？所以保罗最后要签名，所以保罗说：“我看我亲笔写给你的保罗这两个字有多么大啊！”所以有人说这一根刺是保罗眼睛的疾病，那一人说啊，他得了疟疾，保罗患了癫痫症啊，因为他当时到加拉太那个地方啊。好像得了热病啊，所以身体不太好。那实际上保罗身体应该是真的蛮好的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有三次旅行步道，那个旅行步道我们讲过对不对？哇，面对多少难处啊，而且是用走的搭船啊，不是坐飞机这样子也不是坐 cruise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非常辛苦的所以保罗身体应该不算不错啊。所以有人说，其实不讲肉体的这个软弱，可能讲的是假弟兄，不是姓假的弟兄不是弟兄，是撒旦。前面不是讲到说撒旦常常化作那光明天使嘛，对不对你看保罗他在传教的过程，他每到一个地方建立教会，等保罗又到另外地方去的时候，就来了一堆犹太人自称为是门徒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做破坏的工作那所以有人说很可能是这一些假弟兄假使徒那是哪一种圣经没有特别写，所以我们大概了解就好。反正有那么一根刺，这根刺对别人来讲不算什么但是如果我有一根刺刺在我们身体上，你又拔不出来，那是挺不舒服，虽然不会要你的命，但是你整天就是不舒服，也没有这种经历过可能有对不对哎呀，想办法都要把它拔出来，那别人说这么小一根刺算什么，没关系留着嘛但是对你来讲不拔不快，常常会不舒服所以保罗这边又讲那一根刺是什么呢？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可见基督徒会不会有攻击？有一种攻击是撒旦的攻击但是你不要把每一样你生活遭到难处都叫做撒旦的攻击，它没有那么伟大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攻击自己，你了解这意思吧明明就告诉人家常常喜乐，你就常常忧伤，有没有这样子？我选择忧伤有没有？有啊，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就是很看得开，有的人就想不开，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有选择 牧师常常讲到说选择啊，忧伤是一种选择，快乐也是一种选择，问题一样大，但是你面对的态度不同，你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阿们。好，他说有这一根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好，那根刺是什么？撒旦的差役在攻击我的，免得我过于自高啊，就代表说当你好像飘飘然的时候，有一根刺就刺你一下，提醒你一下，你有撒旦在攻击你，不要让你变成另外一个撒旦。哦，可见这一根刺是神容许的，对不对？神不要你过于自高，所以神容许在你可以承受的里面让撒旦攻击你，但是这个攻击不会要你的命，乃是让你能够谦卑到神的面前。所以你不要想说基督徒没有苦难，那是一定错的。神容许一些苦难给你，容许在你的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有那么一根刺，这根刺在别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对不对？所以别人会来安慰你啊，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依靠神就可以。你有这样安慰过别人呢？哎，我们常常这样安慰别人，因为你没有痛嘛，对不对？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太需要了，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来安慰我们。那我们有这一根刺，哎呦，不舒服，当然我不舒服，你不了解，但是你虽然不了解，但是你愿意安慰我，愿意陪伴我，我们的心还是温暖的。所以神有时候给我们一根刺呢，是让我们可以表现爱心的时候。阿们。所以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不为每个人都在属灵的高原了，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当你低的时候你要接受别人的安慰啊，当你好一点的时候你要记得去帮助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啊。所以你看哥林多前后书第一章就讲到安慰嘛，我们的神是我们安慰的神，对不对啊？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为这事呢，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这是我们非常熟的经文，主的恩典够我用，对不对？但是要讲出这句话不容易哦，因为那根刺在哪里？还在你的身上哦。保罗说，这么属灵，这么这个启示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啊，竟然身上有一根刺，而且他三次求告主，求告就是祷告，而且非常迫切的祷告。那有人说，真的三次吗？真的，我相信是三次啊，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大家完全的意思，完全的哦，很认真的，就三次求告主，跟耶稣祷告，求主把这一根刺拿掉。主可不可以拿掉？当然可以。但主为什么不拿掉？不但不拿掉，还告诉他一个很幽默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哇，如果你今天为了一个难处一直搞跟神祷告，迫切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哎，神给你一个声音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哎，请问那个刺在不在？还在。那个难处在不在？还都在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神把那个难处拿掉嘛，对不对？把刺拔走嘛，祷告那么迫切，结果神只给你一个答案，还不错，听得到神的答案，我的恩典够你用。哇，保罗因为这一句话得安慰，三次之后就没有第四次了，他知道了。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啊，的确我们环境中会有刺给我们，这个刺是谁给谁攻击我们？撒旦。撒旦为什么攻击你？因为你是为主的缘故，请注意，是为主的缘故，对不对？保罗是为主缘故啊。好，你为主的缘故，你越卖命越愿意摆上，撒旦的攻击又怎么样？那就越大。 如果你都不为主，撒旦懒得管你。没错吧？那撒旦这个攻击人也需要用力量啊，对不对？他把力量用在那个攻击那个重要的人身上，对不对？那你根本，哎呀，也勾引不了他，让他来攻击你的欲望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懒得攻击你啊。啊，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哦。好，所以有时候生活难处，感谢赞美主，代表我们是怎样？哎，我们是有用的，在撒旦眼中我们是有用的，哎，所以撒旦看得起我们。那请注意啊，撒旦看得起我们，神更看重我们。好，的确一根刺，神让这一根刺在保罗身上，为的是让他不要过于自高。如果自高的话，那就很糟糕啊！连保罗这么有恩赐的人，你看哦，多少人来到保罗面前，保罗为他祷告，病就得医治，很容易，对不对？啊，甚至不用保罗本身在那边哦，哎，只要摸摸保罗工作服啊，他自搭帐篷的工作，摸一下，哎呦，病都得医治了，像彼得一样啊！很多人当时啊，就看希望彼得的影子哈、哦，从他身上飘过去哈、哦。影子而已哦，不是人摸到他哦，病就得医治。哎呀，大家都羡慕的跟什么一样？
他手帕
那个。哎，手帕嘛，哦，哎呀，我讲工作服其实就是手帕了啊、哦。你看这么有恩赐、医病恩赐的人，身上却有一个病他不能医治的，什么意思？病这一根刺。有时候你想想，哎，我也是保罗啊，为别人祷告，别人就会了，就要得医治了。但是我为自己却。一根刺一直留在身上，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哈、哦。就像这个以撒跟那个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这个以撒了啊、哦，那么神啊，因为以撒做儿子跟老爸犯了同样的毛病，同样一个罪，怕自己的太太太漂亮啊。亚伯拉罕太太很漂亮，撒拉嘛哈、哦，以撒的太太也很漂亮啊、哦，利百加嘛哈、哦，都很漂亮。那时候饥荒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别的地方去。那逃到那边地方去，又怕太太太漂亮。但当时的风俗呢，哎，如果太太很漂亮，我就把先生杀了，我就把你抢过来做压寨夫人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学他爸爸的样式。他爸爸怎么教他的？哎，你千万不要讲你是我太太，你只要讲你是我的
妹妹。
妹妹，哎。说谎可以、哦、呵呵，没有求告神就求告他太太。
亚伯拉罕的标准就是上帝的标准、
啊、当然当然，所以人的软弱这叫罪啊。结果呢，这个以撒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一样老婆被抢了。结果呢，他这个神的处罚，因为他是以撒是神所拣选的嘛、哦、所以神就处罚那一国的国王，让他的嫔妃都不能生育，都不能生哦，哎，然后神以幽默的这个告诉这个国王哦，那么你这个死人啊，神会骂人的、哦，你这个死人，这个什么人不好动，竟然动到我所拣选的人啊、哦，所以呢，他就要这个以撒为他们祷告，结果以撒一祷告，哎，他们通通能生了，但请注意哦。自己能不能生，自己却生不出来，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我为别人祷告不能生的都生了，我跟神求，哎呀，神让我一个孩子、啊、没有就是没有。神让我们学一些功课啊、哦，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啊、哦。就像这里一样，神并没有为保罗，虽然保罗恳切的求。把这根刺拿掉，但是神却给他的答案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这个保罗是想拿掉刺，但是神却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答保罗。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希望神按照我的方式来成就一些事情，但是最后结果神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但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接受啊？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的啊。其实神有没有听保罗祷告？有， 神有没有应允保罗祷告？有，只是没有按照保罗所要的方式给他成就。所以给我们看见是的确会有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搞不好你的刺还不止一根呢，很多刺的，像刺猬一样。哎，这个刺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你要知道，我们这一位神是乐意赐恩典给我们的神。如果神是没有恩典，神这句话就不会出来。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可见神的恩典是给我们享用的。但是神的恩典，请注意，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意识的那一种，那就代表说神看是看永恒，什么是对你最有利的，神给你的是这个恩典，而不一定是按照你认为最有利的恩典给你。你懂这个意思吗？比如说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跟你要一台摩托车，跟父母亲要一台摩托车啊，他觉得摩托车好酷好棒啊，他电视上看到演特技都是摩托车，然后而且是重型的，哦，那是很棒的哦。哎，他就跟他老爸要，请问他老爸会不会给他？你太小了，你只能骑那三轮的车子，对不对？这是给你的最好，对不对？这个 moment 不会给你，按照你的心意给你一台超酷的、马力超强的摩托车，那是对你不好的，但是你认为那是最好的，但是你作为父亲的知道这是太危险了。神愿意给你，但不是这个 moment， 要等你长大了，个性成熟了，技术不错了，神给你，他会帮你保留，但是这个 moment 不是给你。所以这个老爸说，我给你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凭信心怎么样领受，你就等待吧。啊，但有时候你求的东西根本是不合适于你的，神根本不会给你，神根本不会给你，请问他没有应允你的祷告？有。所以有时候神听我们，神一定听我们祷告，但是神不一定成就你的祷告，不成就你的祷告就是成就你的祷告，你能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而变化。新酒一定要装在哪里？新皮带。什么是新皮带？就是你的新脑袋。你的脑袋要常常被更新啊，因为神做新事嘛，不要老是限定神的作为。我们的旧脑袋就是要限定神的作为，按照我的方式成就我的祷告，错了。你可以求，但是你要按照神的心意。今天神怎么做？我们都可以顺服的来领受啊。好，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神是有能力的，而且神的能力是全能的能力，他可以在软弱的人身上，请注意是软弱人身上你自以为刚强的，你以为不用神，只有软弱的人你才会到神的面前。所以说真的啦，太平盛世的时候啊，人的心容易远离神，骄傲嘛，对不对？但是当环境不好的时候，人才会谦卑下来啊。所以有时候在软弱人身上，他更容易接受福音，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矽谷要传福音不太容易，真的啊，因为大家高知识、高所得的地方哦，大家都看看谁的股票比较大只，这样子哈，这种人是比较难。感谢主，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哦。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
有好处的，就细骨的话，真的讲道理。真我们有真理的话就可以。
呀，感谢主哈。
那新竹科前期更难。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哈？我们大胆宣告啊！要不要传福音？造船呐！造船啊！
保罗，假如他一直求的话，神会把这个刺拿掉？
不会。如果保罗身上没这根刺，保罗就如同他所讲的， 的过于自高，所以我相信这根刺一直在他的身上，让他一直的谦卑下来。人要谦卑，真的哦。所以不要埋怨那一根刺，而是因为这一根刺感谢神。哇，这心态很不一样哦。哦，所以你要想想看，你身上现在是不是有一根刺？可能是你的环境啊。神不是要你看那一根刺，而是看到神的恩典。不要看错地方哦，基督徒最怕看错地方啊。好，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哦，当保罗知道这个时候，他知道神是有恩典的，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要在软弱人身上显明出来的，所以我好高兴，从心里面很高兴，感谢主让我身上有一根刺，就是因为这根刺，所以神的能力可以覆庇在我的身上。哇，这心态上很不一样，之前苦苦的哀求，现在是欢喜快乐的接受啊！我为基督的缘故，太重要了。这根刺如果是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喜乐的。如果没有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这一根刺，如果不是了解到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请问这一些东西，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怎么会是喜乐的呢？对不对？所以姊妹们，不要埋怨嫁的老公不好，你要为主的缘故怎么样？喜乐。这边告诉我们要喜乐啊！当你喜的时候，你就有办法，不是你有办法，你就让神有工作的机会。阿们。哎，我想这一些不用我解释啦，什么是软弱啦、凌辱、急难、逼迫、困苦，我想这一个，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如果我们读完刚这之前保罗所遭遇到的那一些，其实都在这里面。好，那为什么可以喜乐呢？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给他感觉好像有软弱，然后依靠主刚强就来了，那个软弱就不见了，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哈。实际上保罗意思说，软弱跟刚强是同时存在的，在我肉体里面是软弱的，但是主在我里面，他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可以刚强，我一边软弱一边却是刚强的。好，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我的软弱就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那如果能够彰显出来，那你就欢迎神来工作嘛，对不对啊？你就欢迎神来工作，不要再依靠自己啊。所以这个常常神的话在告诉我们，不是这个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乃是神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好，再来我们看到十一节，其实愚人说讲到这边就差不多了，就要结束了。十一节说，我成了愚妄人。哎呦，为什么讲这么多愚拙的话？其实保罗不愿意讲这些自夸的话啊，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我愿意来跟这些所谓的使徒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今天成为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啊，逼迫就算了，还是强逼的，因为你们实在还是这么幼嫩不懂事，我只好用这种方式让你们能够了解。他说，我本该是被你们称许的才是。哦，我不但是被你强逼的，你们照理说啊，你们应该站在我这边的来替我辩解才对，你们是我属灵的孩子，哥林多教会也是我创立的，难道你们不晓得你们所有的恩赐在基督的里面所得的救恩，所有的好处岂不是都是因为我用福音生了你们的缘故吗？所以你们应该称许才对，怎么还跟着这一些所谓的使徒来到我们这边讲几句话，你们就怀疑我，然后把我所有的一切看成一文不值，甚至要来攻击我呢？我本来是应该被你们称许才对，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 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从前面我们所比较的所有的一切，的确保罗都在这些最大的使徒，所谓的最大使徒的之上，而且上的不晓得怎样的上啊！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凭据就证明，可见哥林多教会指着保罗说，你是使徒，拿出证据来吧。你说你是爱我们的，拿出证据来吧。你说你教导是对的，拿出证据来吧。保罗说，什么是证据？真正一个使徒的证据有四样东西：百般忍耐。保罗为基督的缘故百般忍耐，忍受前面所讲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等等等等，百般忍耐，还要忍耐你们哥林多教会生命不成熟对我的质疑，我也是用忍耐的态度。基督徒的忍耐是有盼望的忍耐哦，不是无奈哦，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是没有盼望，那就麻烦。基督徒是忍耐，忍耐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好，所以第一个使徒的成凭据是什么？百般忍耐，不是一般的忍耐，不是一件事忍耐，而是很久的忍耐啊！很久忍耐其实就是什么？爱，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还记得吗？林前十二章今天讲的就是爱，我用百般的爱在爱各位啊！所以使徒是爱、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这三样东西其实都是神做的工作，好像都很类似，但是他强调的部分不太一样。神迹在强调是神的工作，是一种记号。神迹什么记号呢？圣灵降临记号，有人说方言呢，对不对？哦，这是一个记号啊，对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记号啊。再来奇事，讲到是一种很神奇，你根本无法想象的，是出人意外的事情。红海竟然会分开，我看都没看过，想都没想过的。啊，旷野竟然可以开道路，沙漠里面会开江河，不可能嘛，对不对？这个叫奇事。那奇事是不是一种神迹？那当然是神迹，只是强调的是不一样啊。那什么是异能？那么异能特别强调是神借着圣灵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工作，叫做异能。比如说医病，哇，异能；赶鬼，哦，异能；说方言啊，异能，对不对？都不是人的。都是来自于神的工作啊，所以有这三个，大概我们把它这样区分。那实际上这三个都是神的工作啊。那请问自然是不是神的工作？哎，自然是神的工作。不自然是不是神的工作？哦，也是神的工作。什么叫不自然？红海分开不自然嘛，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爱人去爱人嘛，对不对？是很不自然。那什么是自然？妈妈的爱自不自然？微风吹着你自不自然？很自然，背后是一种爱。对耶，啊，以前我当老师啊，那有时候我们中午是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家长是给送便当到学校来。有一次有一个孩子，我们一般12点就可以拿便当，有一次一个孩子等到12点20，他妈妈才来，看到他妈妈第一句话：你怎么那么晚才来？便都吃饱了，你知道吗？你让我饿了20分钟，你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在旁边差点把他打下去。我们那个时候是给打学生的，你后来把他叫过来啊。我说你妈妈在做什么？她上班。我说上班，你的便当是什么时候做的？都是我妈妈哦，11点半回家做的。哦，我一听都不得了。我以前我妈妈也上班，我妈妈都是前一个晚上做的。那也不错哈，你妈妈做的便当啊。我说你为什么不订学校的便当就好了？很简单嘛，学校也可以订便当嘛。你妈妈工作那么辛苦，还给你做便当，十一点半给你做便当，天底下没有这种妈妈了。她说我喜欢吃现做的，嚯，哦，这胃口还真好哦。现做的，然后隔夜的她不吃，蒸过的味道不好，不吃。 这么挑剔。然后我说你妈妈还是上班，还回来给你煮做饭。那今天他妈妈跟他讲对不起，儿子妈一直跟他对不起。我说天哪，妈妈跟儿子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有些事情我走不开啊，所以晚了一点点哦，所以给你送晚一点送到。哦，真的对那孩子，妈妈对小孩子的爱自然。哪一天啊，十二点送来是自然，十二点送二十送来不自然，他的孩子就受不了。哦，这个人这个孩子才是不懂得爱，不懂得他妈妈付出有多少哦。后来跟他讲解讲解之后，希望了哈、等他自己当妈妈当爸爸的时候就比较知道哈、那个父母亲的爱哈、自然，自然就是神的爱，神帮我们创造这么多的自然，都是神的爱啊。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保罗多么爱他们，用福音生了他们，建立教会，教导他们，让他们领受口才知识神机骑士，在整个教会里面，这个都是爱，爱到一种程度让人觉得很自然很自然。结果没有想到来了一个远方的根本不认识的叔叔伯伯到你家里面，把这个父母亲批评的一文不值的时候，这一些人竟然认贼作父，跟着一起骂自己的父母亲。你懂保罗的心没有？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让我们做一个成熟的人，不要像哥林多教会这么的属灵的婴孩坐这么久啊。保罗紧接着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保罗指哪一件事？哎，不收他们的奉献，除了这件事情，不累着你们，不收你们给我这个奉献这件事情之外，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除了这件事情，你跟哪个教会比起来，你比他们差的？不但不差，比他们好。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讲了，对不对？口才、知识、各样的恩赐啊，哇，都顶呱呱的，非常好。这不公之处啊，求你们饶恕我吧。保罗在讽刺他们，除了不拿你们的奉献之外，你们没有一样不及人。如果是这一件事你不及人的话，那就请你饶恕我吧，就这一件不公平的事。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计划第三次去，第一次到哥林多是建立教会，第二次去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发生很多教会的问题，保罗是处理的，结果去处理却遭到教会里面这一些人对他的攻击，所以保罗称这一次叫做痛苦之行，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啊？所以回来就写了一封流泪的书信，也叫严厉的书信，写去之后他们才悔改，对不对？然后悔改之后，哎，提多带来好消息，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而且现在说他准备第三次再到哥林多教会去啊。我第三次到你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什么意思？我继续不收你们的奉献，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哇，不是你们的财物。简单讲，我要的是你们，你们是我的心上人，我要的是人，我要不的不是你们的钱财啊。什么时候才会要？除非你们长大，除非你们真的成熟长大，我不但要你的人，我要你的钱。这样懂这个意思吧？现在因为你们还不够成熟，不够长大，所以我一样不求你们的财物。保罗引用了当时的一句话，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有人就开始误会了，哦，儿女不应该为父母积财，所以父母就不用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儿女是什么儿女？还小的儿女。哎呀，你对一个小朋友讲说以后我让你养，哇，这是给他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我妈妈以前就这样跟我讲，我以后老了你养不养我？我当然说养，但是对我来讲很大的压力。我才多大？这是因为我八岁我父亲就不在了，所以我妈妈心中缺少那个安全感，她怕老了没人养， 所以他常常给我这种观念。但是这种话一直讲，对我来讲是一个阴影，我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当时要读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就立下心志，我一定要给我母亲，我要好好努力赚钱，给我母亲买一个房子，然后准备一笔钱好安葬她，因为我心中也很不安全。因为我八岁父亲不在的时候，那个丧葬费是个大问题，我心中就很怕我的妈妈哪一天也走了，我没有钱帮她安葬，很可怕哦，非常可怕一件事。结果我真的准备了一笔钱，30万台币，准备给我妈妈安葬。但是我妈妈活到88岁，去年才走。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那笔钱会一直留着给她安葬，这个时间可能有40-50年的时间，那个阴影一直在。感谢主，我早把那笔钱用完了。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阿们。你就是不用去想的，最重要是妈妈灵魂的得救，而不是那个钱财，阿们。在这边讲说，父母是不该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是讲小孩子当你还不成熟的时候，你不会想到父母亲的需要。但是做父母亲的，父母亲是成熟的人，你会想到儿女的需要，你会帮儿女准备他所需要的东西。想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啊，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那你懂这个意思？你看保罗那个为父的心呢？他说为你们的灵魂，那是灵魂才是最重要的啊！我甘心乐意。啊，难道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保罗所做的得到回应的确是这样子，我越爱你们，你们却越远离我，我越关心你们，你们却越误解我，我不收你们的奉献，你们就说我无能不爱你们啊！我很谦卑在你们当中，你就觉得我没有属灵领袖的气质。竟然还批评我的长相，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你去看前面的话，你就一直看啊、哦，这太有意思了哈、哦。我们该学习保罗这样子的方式来教训人啊、哦，这教导人。其实教训呢、哦，在圣经里讲，教训是教导人的意思啊、哦。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哎呀，有人说啊，你为什么不收我们的奉献呢？很简单嘛，原来保罗小的啊，不要，要大的。保罗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收奉献给耶路撒冷那一些贫穷的圣徒，因为会发生大饥荒。所以保罗第二次、第三次旅行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些外邦教会的奉献带回去耶路撒冷。我们前面第八章、第九章是不是讲到这个东西？所以有人就用这件事来攻击。哦，原来保罗不要这个小的啦，那小的奉献哦，你给他，他看不上眼。他目的要是啊，放长线是为了钓大鱼。他要那个整批的，要那个最多的。所以你看保罗是多么的诡诈。有人就这样讲他喽，所以要用心计牢笼你们。哦，原来保罗是要大笔的，不要那个小额的。攻击他。十七节保罗就说了，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便宜吗？保罗曾经在哥林多教会第一次旅行步道待了1年6个月啊，就是18个月，那么也差派他所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哥林多教会经营，同时他也派了提多，我们这个后书一直讲到提多，对不对啊？那么还有一位弟兄，那一位弟兄那我们上次讲很可能是路加啊，路加医师。他这些人啊都是我的同工，我派到他们那，派他们到你那里面去跟你们生活在一起，请问他们有没有累着各位，有没有去牢笼你们，有没有占过你们的便宜，你们好好去想想看。 都是没有，都是在为你们积攒钱财的，为你们灵魂在那边费心的人。十八节说，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一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既然跟你们生活那么久，请问有还是没有？你们最清楚。那当然答案是有还是没有？当然是没有，没有占过你们一个便宜啊。他说我们代表保罗本身，还有之前他派去的同工们，他说我们行事不是同一个心灵吗？心灵也叫做圣灵。那不是同一个脚踪吗？心灵讲到一个态度啊，心灵里面的那种态度，难道我们不是从圣灵里面来做这件事情的吗？啊，不是同一个脚踪，脚踪讲的是外面看得见的，所行出来的那些方法啊，做法或者是一些想法等等。我们的同工都是一样，我们的心智都是一样，希望借着我们的服事，让你们能够成熟长大。他们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我们是同领一个圣灵，同有一个脚踪。什么脚踪呢？是一个传福音报好信息的那种加冕的脚踪。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吗？这个分数就在法庭里面做辩论的意思，多么可怜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竟然在法庭上相见，懂那个意思吧？来辩论我多么爱你。这个对父母亲来讲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而哥林多教会你们竟然是这样子，逼我们到一种程度，让我觉得做父母亲的很愚拙，甚至还要找一个法官在我们前面来辩论我多么爱你，而你在那边反辩你一点都不爱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的面前说话啊，神才是我们的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太棒了齁。我们要常常把握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造就弟兄，让弟兄生命可以成熟，可以长大，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我怕我再来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为什么不合想望的？就是你们还是幼稚的，还是幼稚，不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犯罪的还继续犯罪。我生怕我到你们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依然看到你们是这个样子，这叫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啊，因为你们还在罪的里面，你们还在误解的当中。你看我还是跟以前你看我的样子一样，那我不想看到你们这样子，你也不想看到我那个样子。其实我是真正的使徒，结果你们还是看我是假使徒，我不希望见到这样子。又担心，那个怕是担心，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这一些东西，其实这些东西讲起来哦，会引起这一些事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那就是自我，就是老我。你看这几样东西都跟我有关系。你看哈，为什么会纷争？你为什么会跟人家争吵？我嘛，我吃亏了嘛，我觉得我吃亏了嘛，所以我就跟你吵。我认为那个好，你看都是我哈，这种纷争。那什么是嫉妒？看到你比我好嘛，对不对？为什么你吃的鸡腿比我大块嘛？我嫉妒嘛？为什么你长得比我帅？单眼皮，你是双眼皮；我双眼皮，你是三眼皮。为什么老是比我多一条呢？我嫉妒嘛？那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很抱歉，随便乱举的啊。好，再来，恼怒，为什么恼怒？
惹我生气，
都是你的毛病。为什么惹我生气？人家老公对我多好，就是你。没有开玩笑啊，他对他太太很好啊。结党，为什么要结党？哎，跟你不一样。哎，你是我的人啊，哦，我们共同理想，这样讲很好，听着 party 嘛，对不对？哎呀，我们是什么什么党的，对不对？哎呀，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你看世界是不是有讲共同利益？为什么欧元区？ 对不对？共同的利益，哎呀，我们的市场多大，对不对？哎，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就不用关税了。啊，你们东西要卖到我这边来，扣你关税，为什么扣你关税？一扣你关税，你的东西都卖得比较贵。那如果消费者来看，哎，东西一样，差不了多少，我选择哪一种？便宜的嘛，是不是？哦，欧洲有欧洲共同体嘛，是不是？欧洲共同市场嘛。哎，美洲有没有？啊，有啊。这加拿大、北美还有这个南美洲也是一个共同体啊。那现在亚洲有没有？亚洲也有嘛，对不对？大中华嘛，对不对？等等等等，哎，都是结党。简单讲是结党啊，这个是外面的人所用的。就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结党？啊，有。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有没有？我是属亚波罗，结党都是为了自我的利益。那你看毁谤，为什么毁谤别人？毁谤就是不时的控告哦，为什么？恨不得别人好吗？看不得别人好吗？你就要毁谤他哦。啊，还有谗言，哎呦，毁谤还比较公开一点。那个谗言呢？哎呦，我跟你讲哦，那个人昨天晚上去哪里，知道吗？哎，我都知道。哎，教会里面不要这样子哦。当然不是叫你教会外面可以那样子哈，千万不要哈，这个。这要一口两舌啊，有没有听过？哎，往来传舌有没有？什么叫往来传舌？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弟兄怎么样啊？那个姊妹啊，哎呀，你知道那个指甲有多贵吗？哦，大拇指那个哦，一罐要200块，你知道涂小指甲那个有多少？你知道吗？哎呀，我跟你讲，他在哪里做的？你知道吗？哎呀，那个这样的，哎，这样往来传舌哦。再来，我们往下看哦，这是自我的关系哦，狂妄、狂傲、目中无人嘛，对不对？这眼中啊，这个目中无人哦，这个心中就无神了哦，说真的是这样子哦，混乱等等，这个都是自我所引起的。保罗说：“我担心我到你们这教会来的时候，又有这些东西出来，且怕。除了这个之外，还怕，还担心什么？”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哎呀，免得神来告诉我，保罗，你怎么生出这样的孩子？你既然是他们属灵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好好教导他？其实神是公义的神啊，哦，神当然知道保罗所说的、所做的，神都知道。保罗说，怕神看到你们这个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惭愧。当然神不会指责保罗，但是保罗说，我因为你这样子，我觉得惭愧啊。因为许多人从前是犯罪，又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你看保罗为教会一直在忧愁，天天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为了教会的事。这些讲的这个22节啊，21节这个地方讲的跟20节不太一样啊。这21节特别是讲到说，这些外邦的信徒们虽然到教会里面来了，却还在行他以前在教会外面那些不好的事情，也就是生命没有改变的，他也担心了 啊。那你看到这一个以前犯罪的污秽奸淫邪荡，这个都跟肉体的私欲很有关系的，还在拜偶像的，或者是真的行淫的这件事情，代表既然进到教会里面来，生命就应该改变的啊。担心，保罗担心这一件生命是没有改变的啊，所以保罗说我就忧愁。第13章我们来看到，这是保罗最后的一个劝勉，而且会发觉保罗讲的话非常非常严厉啊。他说，这是我第3次要到你们那里去，要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定准就是定罪的意思。你们一直讲保罗没有权柄，是不是？保罗现在要真正拿出权柄来。他说，我第3次到你们那里去，凭2-3个人口做见证。在旧约时代，神就有这样一个定规啊，2-3个人口做见证，就是要2-3个见证人来说出你所做的事情，根据这2-3人做见证来判断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没有罪。那请注意，这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做见证的。见证它的意思是殉道的意思， 殉道，那代表是为真理而勇敢站出来的，讲出真理的话来，即使被人家丢石头处死的话也是勇敢的，像施提反一样啊，施提反有没有出来做见证，结果被石头丢，有没有？这个叫做见证人。见证人的意思是殉道的意思，所以不要讲说我凭两三个人，是两三个愿意殉道的，愿意为真理站立的这些人的口来做定准。那两三个人，哪两三个人？你可以想到哪两三个人？那提摩太嘛，对不对？这个提多嘛，对不对？那路加嘛，对不对？啊、哦，好，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些犯了罪和其余人所说的。啊，但保罗的一贯的做法，一贯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是书中你第二次是在那个前书跟后书之间去访问他。
当然，对。然后第二次你们所说的那些犯的罪跟其余所说的啊，那犯的罪就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十二章的二十、二十一节这边所讲的。当然有人说二十节就是那些犯罪的了哦，那其余的人就是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了哦。那其实我们不用管是哪一节，反正就是说对整个哥林多教会人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以前怎么说，我现在还是这么说。他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这个就是拿出权柄的意思，要用权柄来那么处理教会各样的事情，必不宽容，这是一个非常严厉，保罗讲的话这个地方是最严厉，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哇，在 question 他，对不对？质疑他，你说话的证据是什么啊，这是对一个使徒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证据，我必不宽容，也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再挑战质疑我使徒的身份，因为我要拿出使徒的权柄出来。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你们看我是软弱的，但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我要让我的软弱成为神的能力所复辟的啊！所以保罗特别讲到说，基督，特别举基督的例子给你们看，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哎，基督在你身上为什么不是软弱？因为你生命改变了，生命必然要改变啊！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主的生命在里面必然使我们改变，这是一个神的大能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啊！罗马书他们提到，保罗接着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软弱是指他的肉身的软弱，而不是指他的灵性软弱啊！主耶稣的灵性从来没有软弱，在肉体里面他受到很多的限制。他必须把神性包裹在肉身的里面啊，限制神性，表现人的软弱。神没有时间观念，听过吗？神没有时间观念啊，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的神，所以才会讲说神看千年为一日，一日如千年。也这个意思不是告诉你哦，神看一千年叫做一天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代表神，他是掌管时间的神，而不是被时间所控制的神。神是超越时间的，啊、哦，他也超越空间的限制，啊、哦。好，这边讲到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神既然有他的神性，那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呢？难道十字架真的可能把他钉在上面让他下不来吗？当然不是， 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彼得不是拔刀出来要救耶稣吗？甚至把人家的仆人耳朵都割下来嘛，对不对？耶稣说什么？他说啊，如果我要的话，天父都会派12营的天兵啊来保护我。保罗你靠这个彼得你靠一把小刀子你要怎么保护我？如果不是我愿意被捕的话，任何人也逮捕不了我，对不对？有人说耶稣你说大话，耶稣马上就不是表演给你看了，圣经写的继续记载，那一些人问耶稣说你是不是就是耶稣，耶稣回答说什么？ I am， 他只讲 I am， 我是而已，他没有说我是耶稣哦。I am， 这些人怎么样？通通倒下去，不是圣灵充满因为这个宣告太是神的一个宣告， I am， 我是。你看连抓他的人根本进不了他的身，耶稣讲 I am， 他就倒在地上了，请问他们怎么抓他？除非耶稣愿意被抓，对不对？除非耶稣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否则谁可以钉他在十字架上呢？那你说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上十字架那么辛苦那么痛苦？为什么？因为耶稣来到世上是有使命的。什么使命？拯救。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路加福音第一章你可以去看，耶稣的名字是要把在黑暗中神的百姓拯救出来。什么拯救？上十字架，代替所有的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什么身份？人子的身份。只有人才能代表人，他代表所有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可以拯救我们。很多人想不明白啊，为什么他钉在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就被赦免了？他的血跟我的血有什么不一样？他的血叫宝血，我们的血叫脏血血很脏的，所以神不要叫我们 吃血，猪血糕不要吃的，那吃 鸭血糕可以吧，血不要吃了，所以按医学来看，人血实在是不太好啊。血是很脏的一个东西，但血也是代表生命啊，生命啊。耶稣的宝血为什么可以洁净我们的罪？因为耶稣的血是没有罪的血。如果他跟我们人一样都是有罪的话，那有罪的就没有办法代替我们这个有罪的，除非他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耶稣的血是没有罪的呢？因为来源不一样，我们都是罪人生的罪人，对不对？没有错吧？因为我们是从父母亲来的，但是耶稣来源不一样啊，他是圣灵感孕。他说那不是玛利亚生的吗？圣灵感孕，那请问是圣灵跟玛利亚结合生下耶稣？请注意哦，绝对不是哦，不是的，只是神借着玛利亚的子宫来孕育耶稣，他跟玛利亚没有血缘的关系，这样了解意思没有？他不是用玛利亚的卵子，如果我们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的话，哦，所以真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出生就没有原罪，听过原罪吗？原罪就是从祖宗给我们遗传下来的罪啊，就祖宗 DNA 啦。那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嘛，对不对？那亚当犯罪，那亚当犯罪，亚当的后裔也就这样犯罪，很无辜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是在一个无辜的里面嘛，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做错？不是做坏事成为坏人，而是坏人就会做坏事，懂这意思吗？不是你做坏事变成坏人，懂意思吗？而是因为我们是坏人，所以做坏事。 懂这意思吗？不太容易哦。这个哎，很多人说，哎，我是做了不好的事，所以我才犯罪嘛，对不对？但是按照我们这个神学里面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就会做罪的事情，懂意思吗？你看小孩子，你不用教他怎么犯罪，他就会犯罪。你会教小孩子说谎吗？有没有哪个父母亲还会教你怎么说谎？有没有？不用，他自己就会，而且说得很溜，对不对？哦，我儿子更厉害。以前我们的规定哦，放学回家做功课，不能看电视。好，如果要看电视，要经过父母亲的允许。好，假日我们还规定，你要打 game 的话，第一做完功课再来打 game， 有时间限制，他们都能够遵守。但是我那个二儿子就特别的精灵，都让趁父母亲最忙碌的时候，他就会去钻那个缝，他就跑去跟他妈妈在那煮菜，他就跑去跟他妈妈讲，哎，爸爸说我可以看一下电视，妈妈可不可以？妈妈说好啊，你爸爸说可以就可以了，你去看。好，那我看到，哎，你为什么要看电视？哎，妈妈说我可以看电视。谁教他的？你说他是罪人？对，因为他是罪人，所以才去做坏事，做错的事情。了解这意思没有？好，但是耶稣没有原罪，因为他是圣灵感孕。连最后比拉多那个罗马巡抚不是在审问他吗？审问了三次，他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任何罪。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没有罪的才可以代替有罪的，所以他的软弱却成就了一件救赎伟大的工作。如果他只是人，那就算了，死就死了嘛，跟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嘛，释迦牟尼死了就死了嘛，对不对？穆罕默德死了就死了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却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请问是不是神？是，他是神。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那我们的宗教就跟其他的宗教一模一样，所信的神是死的神，对吧？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说他们的教主从死里面活过来，没有吧？你有听过穆罕默德复活了没有？释迦牟尼复活了没有？都没有。然后好，他用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显明他就是神啊。所以你说他是软弱，的确软弱，他成为人的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实在是软弱，但是用大能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那是复活的能力啊。我们也是同样啊，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今天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大能一样彰显在你们里面。哥林多人啊，你们要从死里复活起来，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属灵的事情。最后保罗劝勉他们，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很重要，这个是给我们的哦。其实神的话每一句都给我们，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你要面对自己，自己审查自己有没有信心啊？你有没有信心？你要自己试验。信心什么？试验什么？就下面，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什么是弃绝的？弃绝简单讲就是与永生无分的啊，通不过考验的啦，跌倒的啦，失败的啦，啊，得不着永生的这一些。他说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很重要。今天你是不是被弃绝的？那就看你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劝每一位基督徒，你是不是真心的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主，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你查验，你先看看自己有没有信心，你查验的时候发现，哎，耶稣不在你里面了，糟糕，这个人得救不得救？那是不得救。所以请注意，今天 为什么有人是被弃绝的？是因为他里面没有耶稣基督。那请问你有没有？啊，不确定啊，有还是没有？
有。
那你是弃绝的还是不可被弃绝的？
不可被弃绝。
哦，那就很有盼望。哦，原来我不是被弃绝的，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哦，所以是第一个查验的，要反省的。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吗？很重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不是可弃绝的。阿们。哇，这很重要哦。所以为什么那么迫切的要传福音啊、哦？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而成为那个不是可弃绝的人啊、哦！再来，这是保罗第一个盼望喽。第二个，我去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很重要一点。啊，哥林多教会啊，我们都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那一种不被弃绝的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人啊。哦，所以第一个你们要知道，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请注意哦。那既然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下面有三样东西哦，你们要查验查验你们到底有没有。第一件事情，一件恶事都不做。所以哥林多人啊，什么是恶事？你看我是假使徒就是恶事啊，简单讲对不对？一件恶事都不做。他说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其实这个试验、哦、不是要看我们使徒是蒙悦纳，不是，而是看你们是不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很重要。当你行事端正，行事端正就行善的意思了、哦、所以第一个你要行善啊，一件恶事都不做，这是蒙神所喜悦的人。你要不要成为蒙神所喜悦的人？太重要了。如果成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人，第一个你要查验你是不是属神的嘛，那就代表你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嘛，对不对？再来，那既然耶稣基督，你生命是要改变的，第一件是什么？行善，行事端正，一件恶事都不做，很重要。他说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任凭人世上人用什么眼光看我们无所谓，世上人看我保罗秃头、啊、没有关系的、啊。这个人是看外表，我们的神是看什么？内心，内心有没有耶稣基督嘛？看你是不是行善的嘛？对不对？那才是重要的，外表不重要，内心才重要。所以任凭他看我们是被弃绝，你看保罗穿得破破烂烂的。没有关系，那不重要，重要是有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啊、哦，一定要行事端正。第二个，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抵挡真理啊，真理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不是人的哲学啊。现在世界上讲的是人的哲学啊，人的道理啊，对不对？现在很多嘛，对不对？你看他同性恋的，现在纽约州也通过了，已经第六个州了，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你会看到世代人现在一周一周会慢慢一直沦陷下去，我看加州也蛮快的啊，这个好像是一个趋势啊。但是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更深的来依靠神啊。世上的潮流嘛，对不对？抵挡真理，不合真理就抵挡真理。哎呀，没有关系啦，哎呀，你选择所爱的嘛，对不对？至于男人女人，同性异性 OK 啦，你喜欢异性就异性吧，你喜欢同性我们就尊重吧，这不是世界告诉我们的吗？如果你喜欢阿猫阿狗、哎、没有关系啊。你看他兽性恋没有？还有更可怕的，等哪一天有人牵一只小狗说我要跟他结婚，真的你相信吗？艾滋病怎么来的？艾滋病是从兽的身上到人的身上，在中东非洲、嗯、不应该讲那么那个、哦、其实这种病在动物里面是一个蛮常见的东西，艾滋病就像人类的疱疹一样，疱疹知道哈、哦？疱疹不会要人命，那这种病会从动物的身上转移到人身上，怎么来的？那你就想想看吧， 行了可羞耻的事，咒诅就临到了。基督徒哈，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在哪里？整本圣经都神的话，你有没有好好去读你的真理？有没有？读了之后有没有把它行出来？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自己都行不出真理，你要求你的孩子们行真理，那是天方夜谭。小孩子看你，他看你就像看神一样，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的，那我也可以那样子。身教永远重于言教，你要教导他没错，但是你生活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是让他们一生所学习，你是一面镜子哦。所以当你在骂孩子的时候，就好像照一照嘛，你就是那个样子哦。这个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哈、哦、好，抵挡真理，我们千万不要抵挡真理，只能干什么？扶助真理。什么叫扶助真理？然后真理要你扶助吗？其实扶助的意思就是你要去遵行的意思，请注意哈、哦。所以有人要扶助真理，哦，原来真理快倒了，把它扶一扶啊！真理怎么可能让你扶呢？真理是让你去遵行的。所以第二个你要做的啊，这个真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你就会去遵行真理，扶助真理。那你要遵行真理，那至少真理要在你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每天你要练练基本功，读经祷告，你才有真理在你里面嘛，否则你又如何去遵行呢？对不对？稳定参加聚会，那神透过聚会来告诉你他的心意，对不对？而你每天读经祷告，神亲自来告诉我们、哦、好，再来，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喜欢啊，因为我们的软弱好让你们刚强，那我们也是非常欢喜的。做父母亲的，我们当然希望小孩子在真理里面能刚强嘛，对不对？即使我再怎么辛苦 It's OK， 你只要能够成熟长大，父母亲都愿意嘛，是不是？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为了使我们刚强，他宁愿选择在十字架上的软弱，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要做完全人。第三个，保罗说要做完全人。完全人是不犯罪的人吗？请注意，不是哦。我们基督徒会犯罪，会了，诚实一点，会犯罪。到什么时候真正不犯罪呢？被提了嘛，哈、哦、啊，耶稣来了，我们就不犯罪的。到那个时候，那耶还没被提之前会犯罪，会。所以在这里讲说，你们要做完全人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啊要长大成熟。这个完全人不是说完全不会犯罪了，不是的哦。没有这种人啦、啊、齁、哦、再怎么属灵人还是会犯罪，难道心中一点嫉妒都没有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难道一点想要多吃一点的欲望都没有吗？啊、哦、把费不可能嘛，对不对？哎，看到好的东西你不会想要吗？也不可能嘛，对不对？啊、哦、当然都会有欲望，好不好？好，欲望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你对异性一点欲望都没有，你如何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简单讲。但是如果你欲望没有在真理里面被约束的话，没有被节制的话，那就糟糕了，那就是泛滥，性泛滥。好莱坞电影就告诉你啊，没有关系，看到漂亮的就可以怎么样，看到喜欢的啊就这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很可怕啊，很可怕啊。所以你要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就是哥林多后书，我现在是人不在你那边，我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对待你们。啊，我现在写给你们，我虽然写这么严厉，我希望你们看到书信之后整个人就翻转过来，认罪悔改。如果你都认罪悔改，当我这一三次来到人前面的时候，我这个权柄然后我用都不用用，一点都不严厉，对不对？权柄是来干什么？造就人。那如果你已经被造就了，我还需要拿权柄出来做什么？我对你们就是温柔体贴， 哦，我就是拥抱你们，爱爱你们，说安慰的话，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温柔来对待你们。权柄是来造就人，不是败坏人，所以不要滥用权柄。你有没有权柄？有，你对你儿子绝对有权柄，对不对？做先生有没有权柄？有权柄。但是通常人只要权柄却不负责任。你要使用权柄，先用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哦。权柄的使用是在爱的原则底下来使用，才是造就人哦。所以权柄使用是造就人哦，请弟兄们，尤其弟兄们特别留意哦。好，还有那末了的话，赶快讲一下哈。五个劝勉哈，愿弟兄们都喜乐。那请问你如何才能喜乐？哈？你怎样才能喜乐？很重要嘛，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你怎样才能喜乐？靠你吗？靠主，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你藏在基督里，你才能喜乐。阿们。哎，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才有力量啊、哦！所以第一个要喜乐，靠主喜乐啊、哦！第一个，第二个要做完全人，你如何做完全人？还是一样，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才能够做完全人嘛，你才可以成熟长大嘛，让耶稣基督有长成的身量跟智慧嘛，对不对？啊、哦，你要让基督在你里面成型嘛，对不对？第三个要受安慰，这个安慰是劝勉的意思，要接受劝勉啊。当然要圣灵里面呢、啊，如果不在圣灵里面，怎么知道认罪悔改？我如何接受你的劝勉呢？你才能劝勉下来嘛，不然按照前面那个己，我们一直讲那个己有没有？有那个己，你就这种纷争啊、混乱啊，什么都来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今天愿意听劝勉？你心谦卑下来，你如果谦卑在圣灵里面嘛，在基督里面嘛，你常结得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哪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哪一样凭你自己可以做得出来？哪一样可以？那讲第一个爱吧，你真的能爱吗？爱谁？连先生有时候都爱不下去啊，啊孩子啊，有时候爱不下去、啊，这太可恶了，对不对？哎呀，恨不得你小时候就把你掐死掉，你看，有没有听到妈妈讲这种话？早时候就把你掐死掉，你看，那是爱呀、啊，啊，是爱到极端变恨了、啊、哦。真正要爱，要靠主，岂不是在基督里面？如果没有藏在基督里面，你真的爱不出来，连对家人都这样，那你何况对外面那一群不可爱的人，你如何去爱？那更难，你怎么会去传福音？不可能嘛！如果你没有爱灵魂的心，你不会去传福音呐、啊。如果你只把它当成一个责任的话，啊，那做起来都很辛苦的啊。所以你看，每一样都要在基督里面，再来要同心合意，容不容易？去跟你先生先同心合意吧。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你真的很难呐、啊，真的不容易的哈、哦。再来。啊、对，联军嘛，联军呢，如果为自己的利益的话，对不对？怎么连得起来？得起内讧的了啊、哦！再来，你看彼此和睦不容易哎，看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但是如果在基督里面就容易了，和睦啊！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当你们常在基督里面，那基督当然就是在你们里面嘛，必然是和平嘛，对不对？啊，仁爱嘛，对不对啊、哦？在十二节劝勉弟兄姊妹啊、哦，你们要亲嘴问安哦，别让亲亲嘴哦，所以看到弟兄姊妹啊、哦，看到漂漂亮多亲几下，亲嘴。我讲中东，我讲你们就知道啊，亲其实亲脸颊了哈、哦，那也有真的是亲嘴也有，不过那亲嘴是真的就是很亲密的那种感觉哈、哦，彼此问安。那请注意哦，亲嘴问安，彼此务要怎么样慎行。所以亲之前先把漱口漱干净一点，把自己的生命打扫干净，这生命的问题啊，啊、哦，所以 务要彼此啊，彼此务要圣洁，多么重要啊！众圣徒都问你们的安啊。最后祝福，这是每一次聚会时候牧师都会祝福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或者有时候加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有没有？啊，这个顺序，这顺序为什么是基督的恩惠？很简单，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死，耶稣没有赐下救恩的话，下面这一些都是断掉，对吧？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所以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领受的救恩，上帝的慈爱，神爱世人。今天如果神不爱世人，神就不会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对不对？好，我们接受爱子耶稣基督的拯救救恩恩典，我们就去领受到原来神如此的爱我们，对吧？再来圣灵的感动，感动是交通，就是 fellowship， 圣灵照里面来做很奇妙的工作，圣灵继续在做这奇妙的工作，你愿意吗？愿意让他来做吗？所以你看这三个三一真神的祝福要领到啊、哦！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做个祷告哈、哦。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三一真神的爱，就是要来爱我们。而且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主，谢谢你借着保罗这样的一个书信，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父亲他那个爱，他的忧虑，也看到神你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主，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爱里面渴慕你的话语，好让你的话语来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在世上常常要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生命产生极大的转变，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让我们在世上行事端正，一件恶事都不做，也让我们不抵挡真理，扶助真理，更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长大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宣扬主你自己的救恩。主，感谢你，赞美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我们这一群爱慕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更新成熟长大，完全像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